美好的诗歌。我们今天的信息题目就是来到了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题目叫做谦卑的喜乐。我们在学习谦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经历到来自于耶稣基督那无比的喜乐。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的一到十一，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今天呢，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往年呢，每一次第一个主日呢，我们都会牧师的习惯呢，口头语都会说啊，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告别了哪一年哪一年，我们迎接了这个新的一年。今年却是个例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今年，就是不能讲今年，讲去年2020年实在是过得好慢，好不容易熬来熬去熬过了这一年。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是人类历史一个很特别的一年，所以总算呢擦了一把冷汗，我们弟兄姐妹呢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了这一年。我们都是希望呢这一年能够好转，能够一切恢复正常，我们可以能够回到教会中，我们有小孩子的那些父母可以把孩子安心的送到学校，我们不需要每一天看到人好像看到了猛兽一样都要戴着口罩，回到家中要洗手，手都快要洗破了等等等，希望我们能够恢复一些的正常。可是呢，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我们一连串的我们就看到了保罗这个喜乐的书信中，首先他在祷告中得到了喜乐，接着呢他的环境是在捆锁中，即使他为福音的缘故在捆锁中，他仍然有喜乐，是因为他对未来有那个活泼的盼望，所以他在盼望中有喜乐。当他把生死得失福音的见证都看透的时候呢，他对盼望中有喜乐。那今天我们要看到了他在谦卑中也能够经历这个喜乐。那我们从这个整本腓立比书可以稍微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隐隐约约的看到这个教会是有一些可能性有纷争，虽然保罗没有批评这个教会，可是隐隐约约含蓄的认为这个教会好像有纷争。这个纷争呢，事实上也发生在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当中，就是他们缺乏着合一，就是一样的同样的心思跟意念。然后呢，有人会在教会中贪图虚名，会藐视其他的人，会分门结党结一个 属于我的人，我喜欢的人，还有不属于我的人，我不喜欢的人。然后呢，可能有人眼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目中无人，心中就自然就没有神。所以他们只顾自己的事，而不顾别人的事。这个是他在字里行间有这样子的意思，他就把它引出来。那如果我们把这一些的他潜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归纳的话，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骄傲。所以腓立比教会他问题的症结就是骄傲。当然我们知道骄傲不是腓立比教会的问题，而是历世历代每一个人的问题。想想2020年是一个骄傲的一年，我们人类的骄傲到一个极端的地步，国与国，民与民，人民之间，就是骄傲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要知道，骄傲使得这个天使或者是天使长变成了魔鬼，他要与神同等，他的骄傲就变成了魔鬼。骄傲使亚当夏娃呢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他觉得所有的果子都不够满足他，他必须要吃那颗特别的那颗果子，他能够与神一样。他的骄傲使得他犯罪，使带领整个人类进入的最终被赶出了伊甸园。骄傲使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因为神看中亚伯的祭，没有看中该隐的祭，他就是因为骄傲他的弟兄或者是嫉妒，就把他杀死。所以骄傲是人第一个罪，也将是人最后一个罪。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在骄傲中离开这个世界，是他所有的罪最难放下的罪，就是骄傲。所以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就 C.S. Lewis 鲁易斯曾经说一句话，他说骄傲就好像一只母鸡，在他的底下呢就孵出所有的罪来。所以骄傲是所有罪恶的温床，骄傲产生了所有的罪。所有的，我们如果把我们生命中所犯的一切的罪追根究底，就是因为骄傲。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不只是指出我们人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人的罪，圣经也同样为这些的问题，对这些的罪呢提出一个些解决的方法。那什么是圣经解决人类骄傲这个问题这个罪的方法呢？那就是谦卑。所以我们如果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呢，要如何的做到谦卑呢？这就是今天这段的经文保罗要教导我们的，要我们学习谦卑，并且享受在谦卑中能够经历的这种喜乐。所有的属灵的品格，你爱心啊，良善啊，或者是等等的品格，只有骄傲这个品格是非常的特别。有人就曾经就来评论这个骄傲，他说了这句话，他说当你发现你拥有它的时候，就当你发现你谦卑的那个时刻呢，也就是你失去它的时候。所以有人说，当我们认为我们很谦卑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谦卑了。你可能说，我又发现我最近很慷慨，很就是说很乐意帮助人。你的确可能是很慷慨，很乐意帮助人，你爱心增加了，你的确可能爱心增加了，那个都没有错。可是当你发现我最近很谦卑的时候呢，你就已经骄傲了。曾经有一个人说一个骄傲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属灵的教会的一个领袖，人家就颁一个奖章叫做今年最谦卑的奖章给他，结果呢他去领了，第二个礼拜呢，那个颁给他奖章那个大公那个组织呢就把他的奖章收回去。他就问，为什么你给我奖章又收回去？人家给他的理由是，你竟敢 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来领这个谦卑的奖章，就代表你已经不骄傲了。因为谦卑的人不敢在公开的面前说他是谦卑的。那有一个谦卑的故事，是叫做 Harry Ironside， 是个很有名的牧师，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就是曾经就是提到了他一个故事，他就说他对这个谦卑很挣扎，很困惑。他就去问一个很老的朋友说他怎么来解决这个谦卑的问题。他的朋友就给他一个建议说，你就做一个两个板子，像一个三明治的板子，挂在你的前面跟挂在你的后面，就好像人家在做广告一样。可是你在板子上要写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把它写，你要怎么，就是像属灵四定律啊，你要把耶稣的救恩就写在这个板子的前面后面，然后呢在人家最忙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呢，你就到芝加哥最繁忙的那个街头就站一天。结果这个人 Ironside 他真正的去这么做了，就他一天下来他发现是非常羞愧的经历，因为人家一定对他冷嘲热讽，以为他是神经病，拿一个板子在街头走来走去，上面还讲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等。结果呢，他忽然逮住自己有一个想法，他忽然对自己这么说，可能在整个芝加哥没有人像我这样子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他忽然觉得自己很骄傲，因为整个芝加哥没有人像我这么谦卑。所以谦卑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当你觉得你拥有他的那一刻呢，你就是失去他的那一刻。那我们要看看，那到底说了这样子这么困难，什么是谦卑呢？我们先看看什么不是谦卑。谦卑不是我们与生俱有的品格，因为我们都是在罪中生出来的罪人，所以谦卑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谦卑也不是我们外在的有一种刻意的表现，就在人面前好像装成那个楚楚可怜低头的，然后呢看到人都是就是腰身的，还对人谄媚，对人奉承，这个不是谦卑。谦卑也不是我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谦卑不是自己贬低自己说，哎，我没出息啊，我没有用啊，我一事无成啊。谦卑不是自己贬低自己，自己贬低自己是自卑，不是谦卑。那谦卑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评估的，不是我在一个秤子上量量我的谦卑的重量，我最近谦卑了不少，也不是照个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谦卑的样子，不是你我自己可以评估的。那么既然不是这个呢，那谦卑到底是什么？虽然谦卑不是我们与生俱有的品格，但是谦卑是我们在后天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每天的来学习更加谦卑。因为在腓立比书同样一本书的后面呢，第四章的十二节，保罗自己就这么说，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就是谦卑同一个字，我知道怎么样处谦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者吃饱了，或者是饿肚子的，或者是有剩的，或者是缺乏的，我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保罗的一生中，他学习怎么在富足中满知足，怎么在饥饿中也能够知足，有余也好，缺少也好，他在整个过程中他知道怎么处谦卑，他学到了。同样呢，耶稣基督也邀请我们来向他学习谦卑。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的28到29节，耶稣这么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学习我柔和谦卑的样式，这样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事实上，骄傲的人是很可怜的人，骄傲的人就好像在担一个担子，劳苦重担，因为他要捧着他的架子，他要为他能够自傲的东西一直在那边撑着，打肿脸充胖子。可是耶稣说，你们这些是在劳苦担重担的，你们被你们的骄傲压得受不了了，你们就来到我这位主面前，因为从我的心里我是柔和的，我是谦卑的，你们要学我的样子。所以谦卑虽然不是我们与生俱有的，可是我们在后天是可以凭着一个学习能够学习到的。那谦卑虽然不是我们外在的那种刻意在人面前的表现，可是呢，出自于我们内在的这个谦卑的态度呢，应该会自然的在我们外在的表现中流露出去，别人可以看得见，是自然的流露，不是刻意的表现，是自然的流露。所以当你跟一个谦卑的人相处的时候呢，他自然中你就观察他，他不知不觉中你会发现他就是谦卑的，因为他不需要在人面前，人家看到的时候装一个谦卑的样子，因为谦卑是他内在生命外在的一个流露出来。虽然谦卑不是对自己毫无信心，谦卑不是自己贬低自己，可是谦卑是我们对自己还有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越认识，我们这神是多么伟大的神，我们是多么渺小的人，我们是多么的有罪。当你有如此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谦卑下来。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尘土一般，尘土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当我们对神越认识，当我们对人，对我们自己越认识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别人的面前，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自己的位分是什么，不是贬低自己，而是认清自己。虽然谦卑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评估的，可是谦卑却是由神来评估的。因为圣经在民数记12章的第三节，神对摩西的评语说，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谦和就是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有人读到这卷书的时候说，哦，民数记是摩西写的，摩西既然是这个是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极其谦和，事实上这一段很可能是后来的人补上的，或者是摩西就是他神要他写，他也只有自己写自己是极其谦和，因为这一句话是神对他的评语，不是他对自己的一个估价。所以呢，这就是谦卑。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的经文，来学习谦卑的喜乐。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谦卑要有一个基础，那谦卑要有一个情感的流露，谦卑我们要学习一个最好的模范，我们要学习。那基础，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所以保罗每一次用所以的时候呢，他都是承接上面所要讲的东西，所以，因为前面的所以。所以保罗意思说，他底下要讲的这些呢，跟上面的有点关联。可上面主要是讲什么？就讲到福音。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你们在兴旺福音。然后呢，第一章的27节说，你们为所信的福音呢，齐心努力。我们上次的信息就讲到福音这个见证。那福音不仅是在我们生活的见证， 可是福音也必须是我们谦卑的基础。我们谦卑的基础不是世界的人教导我们的，我们的谦卑的基础是福音告诉我们的。福音是我们谦卑的基础。我在这里要打一个岔，因为我今天早上看这个报纸的时候，有一栏叫做 opinion， 就意见。这个人呢就写了这个 title， 他说福音对福音派的人品格还算不算数？因为这个一听到这个就知道最近就有关那个 Trump 的事情。他说呢，很多年前，这大概在1999年，有人就去反问那个葛培里。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忽略一个人的品格，只要这个人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那葛里汉说不行。人家说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呢有很高的风险，对这个社会有很极深的影响。他说如果我们把一个信任放在一个领导阶层的时候，不论他们是在什么位置，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责任，就是要维持最高的道德的伦理的标准，不管是公开的或者是私人的。他说一个领袖的道德品格会影响到他的生活，会影响他的工作。这个是牧师最近反复跟他们讲的。然后他说这个情况呢一直都维持的在福音派维持的不错，直到 Trump 出现，这个完全的被打破。被打破到一个地步呢，有人就去问那个有一个叫做 Jerry Falwell 的，是那个 Liberty University 的那个校长，他就问他，他说他不是这个 Jerry Falwell， 他说这不是我的责任去选择最好的主日学的老师来领导我们的国家，不是我的责任。结果这个 Jerry Falwell 在前一阵子，你如果看新闻的时候，他从被学校类似辞职或者被开除等等等，因为他婚姻出现了一些丑闻。福音派的牧师，福音派大学的校长，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福音上做了妥协。然后呢，他们就去访问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叫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Dallas， 就一个牧师就问他，这牧师说呢，也说类似同样的话，他说呢，我不想要寻找一个柔和谦卑的领袖，好像那个人会就是说转过另外一个脸让人家去打，做我们国家的总统。可是他忘了，柔和谦卑把你的脸转过去打是谁的教导？是在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到这个世界呢，都会被福音派的人弃绝，因为他太柔和，他太谦卑，不适合做我们的君王。所以我们很感慨的，今天我们对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只是我们讲的这个虚空的事情。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仍然会被福音派的基督徒弃绝，被福音派的牧师弃绝。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当2000多年前犹太人会弃绝耶稣。我们常常说犹太人真烂，这个君王来了弃绝他。可是我们圣经都已经读了多少遍了，我们读了犹太人犯了多少的错误，我们今天2020年仍然会弃绝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一个谦卑的人或者谦卑的神来做我们的君王。我们要那些最卑鄙的人、最无耻的人做我们的王。 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可悲，所以谦卑是这个世界的确需要的。他这篇文章写了很多，牧师实际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稍微就引用了一些。然后可是保罗就进一步的说，谦卑的基础必须要建立在以下这四件事上，这个都是福音的基础。首先对圣子耶稣而言，是在基督里的劝勉，这是指在基督的话语上得着劝勉，也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恩惠，所以他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这是强调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就圣经上要得着了鼓励，是我们谦卑的基础。然后圣父而言，在爱心上的安慰，这是从上帝的慈爱中得着了安慰，被神的爱所触摸到，因为神就是爱。一颗谦卑的心，他必须要承认，即使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就在那一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让这个病毒发生等等等，可是我们虽然不明白，可是我们仍然相信神的本质，我们相信神是大能的，我们相信神是全爱的，所以我们在爱心上被神摸着，被神安慰到，是我们谦卑的基础。然后在对圣灵而言，在圣灵中的交通，这是指我们在祷告中与圣灵交通，我们得到了圣灵的感动，被圣灵触摸到，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引导，甚至有的时候要被圣灵谴责。我们现在多少所谓自称是基督徒福音派的牧师，大言不惭的说了那些的话，他们从来不被圣灵谴责，他们在圣灵中没有交通，因此他们无法谦卑，他们是不可能谦卑的，他们要一个骄傲卑鄙无耻的人做他们的领袖，就是如此。然后呢，对圣徒而言，心中的慈悲怜悯，我们心中是不是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肠？我们能不能分享别人在痛苦中所经历的痛苦？我们能不能承担别人的忧患？我们能不能跟那些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我们对圣徒有没有那个慈悲怜悯的心肠，就像耶稣基督的心肠一样，就是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一些基督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圣民的死都极其宝贵。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已经死了30几万，都是宝贵的，我们有没有心中有这个慈悲怜悯？这些是谦卑的这个基础。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在基督的话语上得着了劝勉，在神的慈爱上得着了安慰，在圣灵的交通上我们得着了感动，对圣徒我们心中是充满着慈悲怜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更加的成熟，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更加的谦卑，如此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神恩典的出口。神用谦卑的人，神不用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是世界上所要找的，神要找一个是谦卑的人，骄傲的人要找那个叫做扫罗的人，高大英俊，第一个王。可是神要找那个一个牧人叫做大卫的，被父母都看不起的，被兄弟都看不起的人，被族群都看不起的人，神要找那个谦卑的人坐在他的宝座上。对我们基督徒当中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正如保罗对这个信徒的祝福说，愿圣徒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被耶稣的话得着了鼓励，被神的爱呢触摸到，被圣灵感动，然后如此我们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对他们的心中是充满了慈悲怜悯。如此的人就是谦卑的人，他的谦卑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之上。接着我们要看谦卑的这种情感，谦卑不是供在那边给大家看的，谦卑是要有流露的，要有人可以感受的，有人发出，有人接受的。所以呢，保罗接着在第二章的二到四节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可以使我的喜乐满足。所以谦卑是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这感情成功的不可缺的要素。人与人之间，不论你是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教会弟兄姐妹，公司同事，不管怎么样，国与国等等等，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谦卑。如果两个人都谦卑的话，他们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所以谦卑是神放在人与人之间这关系摩擦之间的一个润滑油，谦卑可以减少彼此之间的摩擦。我一定要用最大的例子告诉你们，如果用街头的那个小巷的例子，大家不会觉得有那种注意力。就像美国最近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输送款案啊，民主党共和党啊等等等，都是骄傲，没有一个谦卑的。所以呢，你通过的我就反对，我反对的你就赞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谦卑是治者可以医治这个的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然后谦卑的情感呢，就必须我们要以众人的心为心，我们要先想想别人是怎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保罗说在谦卑的这个情感的流露中呢，我们必须有几个方法能够达到。第一，我们要有同一的情感。保罗在这里用反复的字说，相同的、一样的、相同等等，来描述基督徒在情感上的合一。我们曾经说过，在英文中有两个字常常会使人很难分辨，一个就是 unity 合一，一个是 uniformity 统一或者一致。世界的人都追求 uniformity， 不追求 unity， 因为合一绝对不是统一。合一呢，是出自我们内在这一群人有一个彼此共同的认同，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恩典，能够合一是神的恩典。统一就不一样，统一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外在的一个压力，用多数来压榨那些少数来服从，所以是一个属于世界的一个妥协 compromise， 我们暂时统一一下。合一很难做到，统一非常容易，只要多的去压制那个少的就统一。这国家把那国家军事上把它吃掉就统一啦。你要两国都能够真正的认同，彼此的认同合一是非常困难。那可是在教会就不一样，我们合一是因为我们内在呢没有分别，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买赎的一群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之间的不同点已经打破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合一。 所以因此我们在情感上呢要合一，情感上合一。所以情感上的合一呢，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要有相同的意念想法，你要有相同的爱心，你要相同的心思。他再讲了一次，要有同一的意念。在这里呢，保罗这个意念呢，在这一段中就连讲了两次，讲了第一次跟最后一次。我们在几次的信息说，腓立比书不只是一个喜乐的书信，因为我们在上面有耶稣。腓立比书不只是一个友谊的书信，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有朋友，有友谊。腓立比书也是一本思想的书信，因为我们的心中会有想法。可是我们心中，你我心中，因为教育程度、生活背景来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有不同的思想层次。可是我们当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会达到一个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意念。共同的意念，我们不只彼此之间有共同的意念，我们也应当有耶稣基督的意念，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耶稣有怎么样的思想意念，我就要有怎么样的思想意念。我们是在主里面合一的意念，我们有共同的意念，有共同的意念的话，我们才能够享受共同的这种感情，我们的想法是越来越接近。老实说呢，神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成为夫妻呢，就是有这个目的，就是让夫妻有磨合以后越来越有默契。有的时候丈夫讲了上半句话，太太就接了下半句话，因为他们的思想意念因为经过了磨合，因为经过了彼此都愿意谦卑，都看对方比自己强，如此的话他们的意念就被磨合了。这是个谦卑的情感，那谦卑的情感最后会有同一的喜乐。爱心跟谦卑是不可分的，没有爱心是无法谦卑的，爱心加上谦卑是一个无比的力量，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重点。当我们谦卑的去爱人，当我们舍己没有私心的去爱人的时候呢，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必定会改善。所以合一还有喜乐，就是谦卑必然的一个结果。透过一个爱心，同一的爱心，爱心要相同，所以爱与谦卑不可分。骄傲的人缺乏了爱，因为他认为别人都是他的垫脚石，别人都是被他利用的对象，这是骄傲的人。谦卑的人不一样，谦卑的人懂得如何的去爱人。然后我们不只是要有同一的感情，一样同一的那种思想思维，然后呢，我们要通过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沟通，沟通。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或者是家庭要有沟通？因为我们要借着我们的思想意念上能够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来沟通，来表达，来表达。那接着保罗指出这个谦卑的情感上怎么建立在这个所谓的沟通的情感呢？如何的来沟通呢？他告诉我们几点。当你我在来往的时候呢，与人交通的时候呢，消极的我们不可结党，他说不可结党，骄傲的人结党，谦卑的人不结党。消极的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骄傲的人只有自己，都要把所有的荣耀放在自己身上，成为所有人的注意力的集中点。谦卑的人没有，他不贪图那个虚浮的、虚假的、 泡沫般的荣耀，今天来明天就去，你今天有点成就，人家一起来。最近在大陆发生那个马云的事件，我还不晓得马云以前这么的骄傲，他连习近平都敢骂，他所有人都骂，他说哇骂得好厉害，所以呢他的荣耀呢维持多久，他现在人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他那个是虚浮的荣耀，全大陆最有钱的人，他今天的荣耀到哪里？所以我们不可贪图那个虚浮的荣耀，我们要做个谦卑的人，然后呢积极的呢，我们要存心谦卑，必须要选择谦卑，积极的呢，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就是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看别人比自己更优先。最近疫苗的情况也是一样，今天疫苗的情况都是全世界人死了都无所谓，我必须第一个打到疫苗，所以很多人呢在那排队一定要挤着要打疫苗，别人算什么？别人优先什么？我最优先。可是谦卑的人往往看别人比自己强，别人有需要的让他先去打，我能够还能够撑的呢，我就晚一点打也无所谓，靠神的恩典呢，让我在这段时间等候的时间不要得病。谦卑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爱心和谦卑不可分，爱心就是开始于当别人的需要比我自己的需要还重要的时候，一个有爱的人往往看别人比自己还要优先还要重要，别人比自己强，不见得是说那个人的能力比我好，你比我强，而是那个人比我还要重要，比我还要优先。谦卑不是自我贬低自己，而是让别人能够被举起来，谦卑是愿意把自己从荧幕的前面到后面，把别人推到荧幕的前面，这个是我们积极可以做到的。然后谦卑呢，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这里用这个顾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它有包括一个，就是说不是说照顾的顾，就我们中文翻成顾，就只管自己的事，这个顾呢是有刻意的去查看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在感情的沟通流露的时候，一个谦卑的人呢，他会不会只是去看看自己的重要的事情，而是会花时间去查看别人的需要，刻意的，不是说我走过去不小心看到的，哦，这个人有需要，而是我想到了这个人，我刻意的去寻找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需要，是一个刻意的一个动作。因为保罗用把同一个字用在后面第三章的17节说，弟兄们呢，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意思是说，你要效法我呢，你也要刻意的去看一看那些按照我们的榜样去行的人，这些人的下场是怎么样，你去看一看别人，你花点时间去看一些谦卑的人，他们的下场是如何。你不要只顾到自己，只所有的事情都是往内看，你要花点时间刻意的去往外看一下。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感情的流露。最后呢，就是谦卑的一个模范。第二章的5到11节是很伟大的一段经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底下描述呢，就是有人说是早期是教会的一个诗歌，就把耶稣基督这个从原本他从天上到地上所经历的一切， 他的一生呢，就用这首歌来描述。可这首歌诗歌呢，描述呢，就是描述到耶稣的谦卑。耶稣是你我谦卑的模范，所以我们谦卑的模范呢，我们就必须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因为耶稣是你我学习谦卑最好的榜样或是模范。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中文新译本翻的比较符合原文的意思，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同一的意念，你们要有同样的这种想法。这个想法呢，意念也是耶稣基督的意念，所以你们的意念是因为你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意念，把它当成你们的意念。意念呢，有想法的意思，你要这样子想，也有思维的意思，就 mindset， 就你的思想的逻辑，还有一个是态度，你的 attitude。 所以呢，你要不想到耶稣，当你谦卑的时候呢，你不谦卑的时候呢，你要学谦卑的时候，你就立刻就想到耶稣，把耶稣的这个谦卑呢成为你的思维，你分析事情的标准，然后呢，在你的生活行动，实际行动中，你的态度就流露出来，变成你的 attitude。 所以很多人没有那种态度心态，他就是很冲，会霸凌人等等，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从来没有成为他的思维的逻辑，从来因此造成他不好的态度。所以耶稣基督要成为你我学习谦卑的模范。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形象，来指出耶稣基督的两种属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说耶稣是神，耶稣也是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二章六到七节就用简简单单的用这个形象这个字来描述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第二章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仔细就不说了，只讲到形象。然后呢，第七节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原本是神的形象，他原本是神，可是他虚己，他倒空自己，成为了人。所以他又有神性，他也有人性。所以形象这个字呢，包含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内在的本性，它外在的一个表现。英文是 the outward expression of the inward nature。 所以它的形象是什么？它内在的本性就是神，可它外面流露出它就是神。可是他成为人的时候呢，他的的确确的成了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人家可以看得到他，摸得到他。所以耶稣是唯一完全是神，也完全是人。所以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早期教会即使到今天，很多异端学说就是在这一点上不能抓住。他们说，耶稣是完全的，是神，他人不是完全的人，他只是一个样子而已。或者是说，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不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是比较次等的神。这是完全错误的。就保罗在这里清清楚楚的用形象这个字呢，来指出耶稣的两个属性。耶稣是神，他倒空自己，就是说他放下他完全的神所拥有那个神圣的荣耀跟尊严，他放下了，他倒空了自己。可是耶稣的虚己，或者是他倒空了自己呢，他并没有失去他的神性，所以他在世上能够行医，能够 赶鬼，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因为他毕竟还是神，他只是把神原有的那个荣耀尊严他放弃了。那耶稣是人呢，他就谦卑了自己，他既然成为人，他就谦卑了。耶稣的卑微跟谦卑呢，并没有失去他所谓他的性格。所以耶稣呢，有的时候会发怒，他生气到那个圣殿呢，把那些人都赶走，用鞭子抽打，他会发怒，他为神发怒，他也会伤心，所以他仍然有感情，他也会饿，他也会疲累等等，他会流泪，他毕竟也是个人。有人说了这句话非常的好，他说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成为从神成为人，到十字架，他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从道神肉身到十字架，这个中间真正的卑微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位完全的神，在整个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是神，整个过程中他仍然是神，可是他同时紧紧地抱着他来到世上的天职，就是他来到世上为拯救人要被钉十字架这个职分，人的职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是卑微伟大的地方，他是神，同时他也是人，他从来没有停止他是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成为人所扮演的职分，他没有忘记，这个是伟大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人的儿子，因此我们这些罪人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卑为人，因此我们才能够升高与神同在。因为耶稣自己都说了，凡是高抬自己的呢，必要降卑，就是必要谦卑，凡是自己谦卑的呢，必被提高。所以他不高抬自己，他谦卑，所以他必被提高。所以接着呢，保罗就是用在第七节到十一节指出耶稣的两等的地位，就耶稣的降卑，他是越降越卑，他虚己，就是倒空自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越来越卑微，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只有自己卑微，还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还死在最可怕的十字架上，他不断的越来越谦卑。可是呢，结果呢，神就使他升高，因为凡自卑的必要升高，所以基督的升高是越升越高，因为他要升为至高，他的名要超过万民，天地万物都要敬拜他，他要将最后的荣耀归给父神。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诗章，描述了耶稣他的两等的位置，他选择自己谦卑，是越降越卑，然后神使他升高，是越升越高。那这一种是你我谦卑的一个模范。在第二章的五到十一节，就是这一段经文中，保罗就借着耶稣这个谦卑的模范呢，指出一个谦卑的人有一些特征。希望这个是牧师在基督的话语上呢，能够我们彼此的来劝慰，我们彼此的来鼓励，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常常想到别人的益处，他常常想到别人缺乏什么，怎么样可以让那些人得到好处，他常常想到别人。 他比较少想到自己，也不是说完全都不想自己，是他常常先想到了别人，把别人的优先放在自己的面前。那谦卑的人他会服侍人，所以耶稣说人子来呢，不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他来到世上不是翘着腿在那边坐摇椅上，所有人都排队的来服侍他，就像我们现今的一些的所谓的领袖，他是要服侍人，并且呢他要舍命，他愿意牺牲，愿意吃点亏，吃亏，他连命都愿意舍上呢，那有一些亏怎么会在乎呢？生死都看透了呢，何况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些东西呢，吃点亏算什么？宁愿吃点亏，一个谦卑的人，骄傲的人不吃亏的，骄傲的人永远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骄傲的人是只想到自己，只要人家来服侍他，有很多随从，然后骄傲的人绝对不吃亏，话语上都不吃亏的，你骂我一句，我骂你十句。我看你不顺眼，我在那 social media WeChat Line 啊 Twitter 啊 Facebook 啊，我就把你骂一顿。骄傲的人，然后呢他归荣耀给神，荣耀不要归给我，谦卑的人说荣耀不要归给我，荣耀归给神，因为我算不得什么。骄傲的人呢，荣耀一定要归给他，所有的奖牌呢都要给他的，世界上不管什么奖呢，一定要有他的份。骄傲的人，谦卑的人，荣耀归给神。然后呢，我几年前看到了这一首诗歌可以说是文章是圣奥古斯丁，就是描述耶稣基督的谦卑，是英文的，可是我尽量把它翻成中文。他说是创造人的这个造物主呢，变成了人。他说这个星星的主宰呢，他必须被妇女的来喂养。他说这个粮食呢，生命的粮呢，他必须呢，他可能他会饥饿。这 fountain 它是生命的泉源呢，他会饥渴。他是光，世界的光呢，他会睡觉，因为我们都在夜里睡觉。他是道路呢，可是在旅途中他会疲惫。他是真理呢，可是他会被假见证来诬告。他是审判死人跟活人的主呢，他居然会被人凡人的这个法官呢来判罪。他是公义呢，却被不公义的人来指责。他是有操守、有训练、有节制的呢，却被人的鞭子鞭打。他是磐石，是根基呢，却被悬挂在十字架上。他是勇气呢，有的时候会软弱。他是宝藏呢，有的时候会受伤，他是生命呢，却会死掉，会死亡。这一个呢，这首诗篇，圣奥古斯丁的，就完全的描述这一位伟大的谦卑的模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谦卑这个品格呢，是我们生命中最弱小的、最缺乏的，因为我们的骄傲常常会抬头。所以谦卑呢，我们必须一生一世在那边学习。我们有的时候向前进了一步，又后退了两步，所以我们常常会懊恼、会失败、会失望。我们常常在谦卑中不谦卑，我们对自己的这种努力呢感到失望。我们看到别人太多的例子， 我刚刚举出这些例子，我必须举一些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听的例子。可是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也看到我们自己这个在谦卑上的缺乏。可是，在这个困境当中呢，神的话就要来安慰我们，就要来劝慰我们。我们就从圣经中可以学，可以看到几个例子。牧师就指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雅各，就是耶稣的所谓的肉身的弟弟。因为根据早期犹太人教会的历史中的记载呢，耶稣肉身的弟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犹太教的信徒，他常常跪在那边祷告，就耶和华，并一祷告的很久，所以呢，他的膝盖呢，因为长期跪的缘故呢，结了很厚的那个老茧，好像骆驼皮一样的一个茧，因此有人称他为骆驼雅各，就因为他的膝盖，就是描述他是个敬虔的人，是对他一个很高的一个尊崇。也就是因为雅各对犹太教极度的敬虔，使得他不能接受耶稣基督这位他的哥哥是神的儿子这件事实，他不能接受与他朝夕相处这个人是童女生的，我实在想不透童女怎么会生他，怎么生孩子，想不透。犹太教不相信这套的话，他没有办法接受。一直到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呢，雅各才谦卑地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事实，是超过他骄傲的敬虔所能领受的，他谦卑下来接受了。因此，雅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如此的来告诉我们，在雅各书的第四章十节。他说：“我们务要主面前自卑，就是谦卑。原文就是谦卑。我们务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主必叫你高升。所以这个自卑呢，中文翻的就是不对哈，自己不是自卑，是谦卑。我们要在主面前谦卑下来，主就会叫我们高升。这是他一生的经历。”他从骄傲中，为他的信仰的那个就犹太教的信仰的骄傲，来到耶稣面前谦卑下来，所以耶稣会叫让他升高。第二个例子是彼得，一个彼得是虽然是个渔夫，他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也是很骄傲的。他曾经在耶稣最后的时候，他夸口说呢：“所有的人都会为你的缘故跌倒，我这个大彼得永远不跌倒的。”可是耶稣就接着就警告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啊，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也不示弱啊，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是大彼得，我怎么会？我是磐石。”他就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结果呢？爬得高呢，摔得重。彼得的确三次不认主，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对这一个对自己非常有自信、骄傲的彼得呢，那个晚上是很难熬的一个晚上。他在人面前摔得实在太重，可是呢，他没有因此就一跌不起，因为这个慈爱的、怜悯的神。再一次的去海边寻找了他，去呼召了他，说：“你爱我吗？你来牧养我的羊。”就帮教把教会的建设的这个重责呢，就再一次的托付给了彼得。因此，当彼得回顾他一生的时候，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才如此的说，在彼得的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六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自卑。”又翻的也不好，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呢，他必叫你们升高。他跟雅各是讲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他说：“你们要谦卑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呢，时候到的时候呢，他就叫你们升高。”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雅各跟彼得。这历史历代有更多的例子，可是我们现今你打开新闻有多少这样子的例子，至少我都看不太到，都是那些骄傲的那些的传道人在讲一些实在太荒谬的话。然后有人对谦卑呢有如此精辟的这注解，他说谦卑好像一个光滑的奖赏，就滑溜溜的，很少人能够真正的抓得住得到它。只有当我们像神的儿子一般的去服侍的时候，愿意看想到别人，愿意去服侍人，愿意牺牲，愿意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中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谦卑。谦卑不是你我来评估，神会到最后来对你我来评估。可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我们每天要学习，不要自满，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像耶稣基督那个谦卑的程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一直直跑。因为这个谦卑真的像一个光滑的奖赏，我不小心就会溜掉了。那小心谨慎，不要让我们的骄傲抬头。所以先知弥迦也这么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告诉你们什么是善了，早就告诉了你们，你们还到处说啊，什么是神的旨意，寻找老半天，去问所有的有名的牧师，去查考了什么一大堆的书籍，去网络上 Google 什么是善，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神早就告诉了你跟告诉了我，他也向你要的是什么？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公义的事情，我们要好怜悯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存一个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神早早就告诉了你跟我，只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还天天的去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上做一些公义的事情，神的旨意在这个没有怜悯心的世界上要怜悯，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骄傲的世界中呢，我们要稍微存一颗谦卑的心，在这个世界上个人自行己路的时候呢，我们唯独与我们的神同行。这个是神清清楚楚多少年前弥迦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神早就告诉了他们。那弥迦离我们现在已经2600年以上，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了。所以呢，在寻走向谦卑的道路中，就是只有两个，第一个呢，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评估，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然后呢要知道神是谁，要把神抬高，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神。我相信唯有如此去做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个世代中，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是谦卑的喜乐。求神帮助你跟帮助我，谦卑是太困难的事情，让我们在2021年这个主日呢，我们能够立下心志说，神让我在这一年能够在谦卑上更加学习。因为2020年老实说已经是对人类的骄傲打了一个脸，我们人类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小小的一个人看不到的病毒就使我们不敢出门，有什么骄傲的？我们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认为，牧师有的说，我们认为我们是希望2021年能够恢复正常。什么是正常？我们能够呼吸空气是正常吗？空气、氧气是我创造的吗？是我制造出来的吗？ 我认为我呼吸空气是理所当然的吗？没有理所当然的，都是神给你我的恩典。曾经有人说我们可以做试管婴儿，我们可以人什么基因转变啊，做个超级的人啊，做超级的军人等等，我可以在研究实验室做出任何东西。可是神就跟那个科学家只要说了一句话，我就请你制造任何一个东西，你要制造个玩具，你要制造个茶杯，你要制造个什么都可以，可是你不要用我的泥土，不要用神的土，因为连泥土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人有什么好骄傲的地方？所以希望这2020年是我们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没有值得骄傲的，任何国家领袖我们没有值得骄傲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早在他的愤怒中已经灭亡了。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为你我的罪，为这国家的罪来认罪，来悔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我的神一同来行走每天的道路。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次的向你呼求，求你饶恕我们心中的罪，我们骄傲的罪，我们自以为义的罪，我们悖逆神的罪，我们求主你来饶恕，来赦免，因为你是有恩典慈爱的神，你要按着你的应许说，凡是有人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的，你就要赦免我们，你要来饶恕我们，你要使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抬起头来，能够再一次的能够行在你的光中。我们特别为这个2021年，我们继续的仰望神，没有什么我们配得的，只是我们在神面前求神你更加的恩待我们，将我们从这个牢笼中能够释放出去，让我们从这个骄傲中能够更加的谦卑下来。求主你也让我们常常看别人的有没有需要的地方，求神你让我们在这爱心上也能够更加的充足，我们常常能够体恤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为那些受到病毒挑战的每一个家人，不论从大人到小孩，我们都向神来呼求，求神你来施恩怜悯，让这个疫苗能够很有次序的，能够很有效果的，能够被群众有信心的接种，就求主你来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愿我们的心中常常充满了慈悲跟怜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把时间给大家。